你来到有着温暖火焰的壁炉前，还有一条可以盖住脚的毯子，不用担心被怪物抓走，你在这里很安全。嗨，陌生人，我是星期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壁炉说木印里地下室。节目开始前，我们首先要发布一则寻人启事。住在天桥下的消失小姐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笑容消失了。她说，在昨晚入睡以前，都还可以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迷人的笑容，但她现在完全找不到。或许迷人的笑容是离家出走了，但也不排除是被偷走或拐走。肖小姐已经报警，在此请大家帮忙留意肖小姐迷人的笑容跑去哪了。哦，等等，肖小姐说其实她的额头和下巴也不见了。如果有人看到肖小姐迷人的笑容、额头和下巴，或是见到可疑人士带着来路不明的迷人笑容、额头和下巴，请尽速报警处理。在此呼吁肖小姐迷人的笑容、额头和下巴，如果你们只是因为一时的情绪激动离家出走，希望你们赶快回家。外面的世界很危险，而且很现实。人们无法接受一个人类没有迷人的笑容、额头和下巴，也无法接受一个没有人类的迷人笑容、额头和下巴。你们会被猎杀、碾碎、做成中药材。我们的英雄壁虎阿红回来了。日前，他为了拯救被大水蚂蚁包围的李明，英勇吃光所有大水蚂蚁。虽然壁虎阿红当时因为腹部胀破而死，但透过阿布雾婆婆精湛的缝补技巧与魔法，阿红再度复活，体表由蓝色小碎花布取代，还有可爱的亮片和纽扣做装饰，行动也丝毫不受阻碍，依旧可以自由地在墙壁上爬行，如同生前一样。现在的他可说是容光焕发。但请大家不要喂食他，他的体内塞满香草与灰烬，没有办法消化任何东西。也不要试图吃掉壁虎阿红，无论是你、你的孩子或是宠物，壁虎阿红的灵魂会占据吃掉他的生物，该生物将被无尽的饥饿驱使，抛弃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只为追逐大水蚂蚁，吃光它们，咬碎大水蚂蚁薄脆的外壳，酸而刺激的汁液在嘴里炸开，你的脑袋再也无法思考，只剩大水蚂蚁，无止境的渴求大水蚂蚁，无止境的渴求大水蚂蚁。工商服务时间，本集由独角兽外送独角送赞助播出。
独角兽外送独角送
送梅太太，给我两个卡芙，
给我来三个，
给我来点冰凉，
我要咖啡，
盐水鸡 EW，
给我减肥，
不要送那边，是那边。
独角兽外送独角兽送啊，给你够。
哎，午餐要吃什么？
不知道，
随便，
都可以。
不知道要吃什么吗？那就转转独角送俄罗斯轮盘吧。今天给你来点白酱铁丝意大利面左鲜榨绿列西柳条，随餐附赠谋财害命米果。
独角送外送，独角送送啊，给你
够。你已经被独角送外送造反。将独角送分享给十个好朋友，就可以获得发福。如果不分享，你就会发福，还会变成愤怒的独角兽。
独角兽外送，独角兽 So long, and go.
再来是一则提醒，本里守望相助队近日又在朝顺西堤防附近发现有许多隔壁里的年轻人半夜不睡觉出来假扮王世贤，这些隔壁里的年轻人的行为实在令人厌恶，明明他们那边也有堤防，却老是喜欢跑到我们木印里，不但聚集在溪畔饮酒喧哗制造垃圾，甚至在地上搞些鬼画符试图召唤邪神。但在我看来，以他们的程度，一只阿米巴原虫都召唤不了。他们怪异的举动受到队员的注意，队员上前关切时竟然遭那群年轻人喷洒调味料，其中两人紧急送医，但不幸的是到院前已经腌制好了。让我们默哀三秒钟，一二三。对此，守望相助队队长罗大哥表示：“
太过分了！”
提醒里民们，半夜经过朝顺溪时，小心隔壁里的年轻人，且务必戴好口罩及护目镜。很荣幸向大家介绍本里的夜间英雄——木印里守望相助队。木印里守望相助队是由几名过分热心的里民自发性组成的组织，每个月都至少成功阻止三场暗杀行动，让杀手无处下手，还会在您看电视看到睡着时热心的帮您关上电视，并裹好毯子避免着凉。最重要的是，他们协助里长办公室解决隔壁里的年轻人的问题。日前有里民提出质疑，巡守队员都七老八十，而且行动迟缓，恐怕难以达到守望相助维护治安的功能。对此，木印派出所表示，凡有心参与木印里社区服务并配合守望相助队执勤，依规定队员并没有年龄的限制，本所也会定期进行保头道测试及往生演练，以确保队员不管是面对紧急危难或是自己大限将至，都能够在当下做出最合适的处置，请民众放心。接下来，我们要严肃地谈谈隔壁里的年轻人这个严重的治安问题。隔壁里的年轻人是民风淳朴的木印里最不受欢迎的隐患。他们将酷炫的电动自行车随意停放，大声在公共场合谈论自己时髦又新潮的见解。最令人诟病的是，他们看到人就打招呼，以及试图与你眼神接触的恶习，已经严重影响木印里民的生活品质。虽然这几年经过守望相助队的努力，情况有获得改善，但他们的存在就仿佛是嘴角的疱疹，一旦免疫力低落时就会再度长出来。所以如果各位里民发现疱疹，发现隔壁里的年轻人，请立即通报派出所或守望相助队，千万不要回应他们的问号，千万不要跟他们对上眼。再来，我要为卧鹰炎报个平安。今天的卧鹰炎依然很健康，我是看不出来，反正医生是这么说的。大多数里民们沉浸在免费油饭的期待之中，当然其中也包含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不过你恐怕难以想象，卧鹰炎稚嫩的身躯在这几天承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五节盲教会从三天前开始进行疯狂的驱魔马拉松，他们调动私人水车朝着卧鹰炎喷洒圣洁牌清洁剂，接着一群牧师拿起皮鞭不停鞭打卧鹰炎，剩下的教徒则围成人墙虔诚地诵念经文， 连空气也随之震动。这超自然的震动很快引起奉仙教会的注意，他们随即奔乡走告，南北黎明一起串联，正面迎战无睫毛教会，两个教会的战争一触即发。面对无睫毛教会成熟的攻击阵型，奉仙教会开始了第一轮防守。奉仙教会创师班迅速为沃鹰岩降下五倍祝福，阻挡圣洁牌清洁剂的强力去污。无睫毛教会也随即做出应对，分配了一半的牧师去对付创师班，皮鞭毫不留情地向奉仙创师班的团员们挥去，打得他们节节败退。就在这时，奉仙创师班的一名教徒挺身上前承受鞭打，这是一名鞭笞派教徒。所谓的鞭笞派是透过处罚自己的身体，博得他们信仰的主神更多喜悦，进而达到救赎的效果。因此，五睫毛牧师的攻击反而强化了奉仙创师班的祝福，让所有五睫毛的牧师攻击通通失效。虽然阻止了牧师的攻击，但奉仙教会依然无法突破五睫毛教徒围城的人墙，于是他们派出数名刺客，携带大量水晶宝宝，潜入敌方身后，将水晶宝宝倒入水车的蓄水箱中。水箱最终因为塞满了膨胀的水晶宝宝而爆裂。至此，奉仙教会终于阻止五睫毛教会的全面进攻，但是五睫毛教会仍不死心，再度点燃鞭炮朝着奉仙教会发射。同时，一位五睫毛教徒跳上水车，油门踩到底，朝沃鹰岩冲撞，准备以身殉道。就在事情变得无法挽回之前，里长到场，一切圆满落幕。虽然如此，五睫毛教会直到今天依然不屈不挠地进行游击式驱魔，奉仙教会也只能驻扎在沃鹰岩周边对抗五睫毛教会，进行反游击守护战，真是疯狂。最后是一则睡前故事。13月13日，天气糟透了，蝴蝶侵袭了我们的小镇。亲爱的日记，妈妈她昨天跳进湖水里溺死了，我很难过，觉得又沉重又悲伤。但是今晚祭司告诉我关于母神创造世界的故事。母神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如果我们感到身体沉重，那是因为她用丝线裹住我们的身体，她担心我们坠落，跌得粉身碎骨。如果我们感到夜里无法入睡，那是因为她在驱赶梦中的绵羊，她担心我们的脑浆被啃食殆尽。如果我们感到悲伤茫然，那是她与我们心意相通，但我们无法理解他超然的思绪。如果我们感到死亡接近了，那是母神需要我们拥抱他，我们生而为此。所有族人死去的那天会被悬吊起来，成为母神的养分。
我懂了，妈妈回到神的身边，而我也因此离神更近了一些。我很感谢过去妈妈给我的爱与关怀，她将我带来这个世界，成为母神的养分。我很感谢祭司讲故事给我听， 我喜欢他空洞的四颗眼睛，还有他冰冷的怀抱。我很感谢母神无私的爱，我想快点成为他的养分。我让今天变得很棒的方法就是，我消灭了41只蝴蝶。虽然祭司说那样很危险，但他还是称赞我很勇敢。我今天需要改善的缺点，我不应该吃掉蝴蝶，他们差点毁了我的内脏。我今天经历的幸福时刻，我吃蝴蝶的时候，他们在我嘴里尖叫，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晚安，亲爱的日记。
晚安，好好睡一觉，一觉醒来就世界末日了。本频道由壁炉说团队经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并分享。有话想对我们说，可以在壁炉说的 IG 留言给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